好，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听得见？那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为着这个双日孩子祷告，也为着我们自己的心灵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的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们，因为你不仅创世性的拣选，并且才将怀中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卑，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的拯救。主，你记得你自己的身体飞的冤仇。记着你的宝血赦免了罪孽，说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因着你施加的救赎，说我们得以归回，不再是外人和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主，我们如此福分，向你感恩。当我们这帮在你面前，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聚集的时候，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也更知道世人台前这种器皿的需要。求你所想接近者器皿，使他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求你将当前的话赐给这软弱的器皿，使他能够把你的话不折不扣的流露，把一切的时间权限仰望交托。恳求恩主亲自在中间掌权主王，或见或听，同蒙真理的圣灵引导。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圣名，阿门。好，开始我们来看今天的三三零节。今天一边是历代至上的第十章和使徒行传的28章，以及启示录的17章14节和诗篇的128篇。那我们看到，其实今天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是可以说是两个扫罗的两个人生，就是两个扫罗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一边让我们看到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任王扫罗，他最后让我们看见的是背离离弃神。当我们看到新约的扫罗，却是在神面前能够蒙恩生命的翻转，成为保罗，并且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向地极的这位扫罗。所以，我们看到两个同名的，甚至是同支派的扫罗，不仅是同名，都是。便雅悯支派的，那一个是纣王，但一个成为是带毒液的囚犯。那纣王的扫罗却没有成为百姓的祝福，反而是最后是扑倒。我们看见是成为百姓的一个很大的拦阻，也可以说是成为百姓护航的一个源头。那我们也看到新约的。扫罗最后成为保罗，是因为他在神面前因着主的光照，生命被翻转，以致他在主面前全然的建立。这赐给我们一个其实很大的一个提醒。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刚放神扑倒，舍己尊子恩丰盛，一边是扑倒，一边是建立。旧约的扫罗他是刚放神，最后甚至去交鬼。把神离弃到交鬼的地步，但我们却看到新约的扫罗，他成为保罗，是因为他全然舍己，他甘愿成为带属灵的使者，为了福音，他那一种就是至死忠心的摆上，那种顺服神的引领的那一种，去宣教，去传扬福音。这是的确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震撼，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好，我们来看今天这边在历代之上的第十节章，历代之上第十章的1到7节，就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乌山有败杀扑倒的。那我们看在。这一章圣经当中，跟撒母耳记上的31章几乎是差不多的。其实前面的圣经都是差不多的，就是后面，因为后面这里是第十四节，是多了一节，就是第十四节说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以西的儿子大卫。为什么会征战？那在这里，在历代之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是突然之间插进来的。 因为在第一章到第九章一直都在回顾，并且历史的一种追溯，并且到哪里一直是他是从直接可以说是从亚当开始一直下来，我们看到是在前面历代之上的前面都是人民，都是家谱。那这些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个是人类的起源，整个以色列民族的起源，以及他们为什么被掳，甚至为什么得以归回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那其实在第十章还是一种回顾，可以说历代是因为本身就是被掳归回以后熟悉的嘛，它是对整个历史的一个回顾，其实是在警戒后面的人，让我们看到历史的时候，特别历史上的一些，因为在整个历代之上下当中我们会看见这些事情，这目的是在提醒警戒后面的人，今天也是在警戒我们这一代的人。那不仅是警戒，其实在中间也有一些什么，就是在整个记载当中，历史的记载当中，就是蒙神恩典的君王以及在神面前蒙神恩典的时期都有非常详细的记录。那这些其实都是在为何有人会蒙恩，有人会就是败坏到这个地步，这是历史的那种事实记录，是给我们后世成为一种就是警戒，也是一个记戒的。所以腓力斯人与以色列人争战的原因是因为腓力斯人他就是以色列人的诉求宿敌宿仇宿敌，他是一个仇敌，一直以来就是这样。所以很多长者告诉我们，腓力斯人在属灵角度来说是指我们里面的那个老我旧人，的确是很难自死。如果不在基督耶稣里面，像保罗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是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基督的恩典能力同钉十字架的话，是没办法靠自己是自不死的。因此我们看到旧约的扫罗是这样，先靠着自己，最后是失败到底，失败的非常彻底。但新约的扫罗就让我们看到嘛，他靠着主最后生命翻转，就成为保罗嘛。因此在撒母耳记上的记载，甚至撒母耳记上面前面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在撒母耳记的上三十章里面，是扫罗去找教会的，最后让我们看到在那个交鬼的妇人面前是扑倒杯，那个鬼吓得扑倒在地，一点力气都没有，甚至吃鬼的宴席，最后是就是回来整个人都已经失去了那种斗志。因此在31章他与以色列征战两军交战的时候，那扫罗自己都已经是什么，就是已经是整个人的那种斗志顽强的被吓，以我们来说应该吓不挡了，没有斗志了。那一个君王没有斗志，一个将领没有斗志，那百姓怎么可能会勇敢的起来呢？因此听到一个就是一句这样的话，说兵就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为什么说兵熊熊一个，就是兵如果再熊的话只是一个兵嘛，他如果是逃兵也是一个，自己再怎么样就是也是一个，但如果将熊拉的话就是一窝，但是因为将是这样的，他自己都已经没有斗志了，那下面的人怎么可能会就说起得来嘛。因此这是让我们看到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以色列人就在腓力斯人面前逃跑，甚至在基利布山有很多被杀扑倒的人。所以第二起，腓力斯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亚，扫罗三个儿子都死。这里我们看到紧追扫罗和他的儿子们，一方面是追以色列民，但以色列民整个兵 全部都什么？全部都上了，大家都各自逃命去了，在菲利士面前逃跑。那扫罗就是被紧紧的追，所以我们看到，从整个的逻辑来说，应该说是三个儿子为了保护扫罗，最后是首先被杀。所以派势甚大，整个当时的战场上的派势是很大的。那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方面是指当时的派势是在敌人面前是溃不成军，一方面是溃不成军，大家都是战士嘛，非常的凶猛。另一个方面也让我们看到的是，扫罗为了有安全感，是把全国所有的可招之兵都招过来。那应该来说，兵不是少的，不是说今天以色列的兵是少于非利士人，而是跟非利士人是在人数方面是可以力敌的。但今天心当中没有斗志了，那等于是手都提不动刀了嘛，大家各自逃命去了。小罗自己都逃在那里逃命，被弓箭手追上，甚至是四伤甚重。我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见我试试，免得那些畏首割礼的人来凌辱我。就在这里我们会发现，扫罗一方面他在那里就是拼死的逃命，被刺伤，他知道自己就是不能活了，没办法了，他已经是无力逃命了，对拿兵器的人说，你见我杀了好了，所免得就是非利士人这些畏首割礼的人来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至还把他不敢直接把王杀了，因为扫罗是王，就不敢刺他。那扫罗最后就是无奈自己伏在大山死了，自己自杀掉了。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看到被仇敌紧紧的追逼，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扫罗没有来在神面前祷告。虽然前面我们看到神没有记着一朝一梦记着自己跟他说话，最后他硬到一个地步是去找教会的。我们会发现在人的角度，我们去思想逻辑的方面去思想的话，就是你不跟我说话，我去找能跟我说话的，能跟他说话的是谁？是鬼啊。这人性的败坏，人性的可怕，其实这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警戒。就特别在我正也听到一些长辈在告诉我们嘛，我们以前在国内一样啊，这边讲到异端是很多，但国内我们看到就是个比的有些邻里有问题的很多。为什么邻里会有问题？是因为他好那个东西，他觉得今天有声音跟他说话，他觉得不得了，觉得自己这样会很属灵，就接受那个荒谬的灵进来。我们要知道，一个荒谬的灵进来，甚至邪灵的工作进来，是人他甘愿去接受的，不是说今天啊我不愿意接受的。他可能前期的话是被骗有可能，但最终他知道是假的，知道不对的，但他依然愿意今天接受这个，这是可怕的所在，是让我们看到人里面的那一种本性的可怕的所在。被撒旦利用，甚至被迷惑，到最后是乐在其中，这是可怕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扫罗最后就没有悔改，他被追上到最后是宁可自杀，也不愿意向神呼求，也不愿意在神面前悔改。其实属灵定律是，当我们真正悔改的时候，神是蛮有慈悲怜悯的。那从为什么不悔改的角度来看，是我们会发现就里面已经是完全，因为他去教鬼，里面完全被鬼所辖制。你说我们看到犹大事件嘛，犹大圣经告诉我们是鬼是撒旦入了他的心，在他心里面完全掌权。所以最后扫罗应该也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他前面去找教鬼的了，所以他在这里是宁可自杀。 所以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并他的全家都一同死亡，并他的全家都一同死亡。这里所指的，其实有人说后面因为扫罗还有个儿子嘛，伊斯布设他是王，其实伊斯布设虽然没有死，可以说是也是名存实亡，在整个扫罗的家里面说，那扫罗以及他的三个儿子是最杰出的三个儿子，那与他都一同死亡了。但伊斯布设其实最后是成为傀儡啊，那等于是他的家好像是一同死亡是一样的。所以住平原的以色列众人见以色列的军兵逃跑，那百姓看到兵逃跑说你们逃，那我们赶紧也逃，所以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就弃城逃跑，百姓逃跑，那王和这些将领甚至王的儿子都死了，大家也弃城逃跑，自己各自就保命而行。那腓力斯人便来住在其中，不就是不费吹灰之力，那他就过来住在其中。所以我们来看从一到七节这段圣经里面，我一共是有四句。那第一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为什么百姓会溃败？这因为君王悖逆，就君王悖逆，他去交鬼是护领百姓，君王悖逆护领百姓，因为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以教会当中来说，教会的领袖牧者如果悖逆的话，其实教会也是受很大的连累的，不是说没有。那也有人可能会说，那神说了嘛，今天现在是，那神说今天要追讨个人的罪嘛，是个人的罪是一个方面，但是对整个教会来说就会带来很大的破坏。为什么？因为对百姓，对于信徒，就是弟兄姐妹来说，一般的信徒来说，会有很大的一种就是破坏力的。所以我们会经常听很多弟兄姐妹说嘛，就是一个信徒跌倒的话，跌倒的是一个，但一个牧者如果一个领袖跌倒的话，跌倒的是一片。为什么？因为成为绊脚石嘛，很多的人看到就因此灰心丧胆，灰心丧志。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在保罗时代，我相信大家前面在应该前面已经查过，我们看到就是那个撒母耳来到伯利恒要来高大卫的时候，伯利恒城里面的这些长老这些官长战战兢兢的出来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们为什么会恐惧战兢？因为在扫罗时代，百姓没有平安安全感，没有平安，心里面是恐惧。撒母耳是神的祭司，今天来到这边，大家还是被吓得不轻呢，说你到底是为什么来？是不是为平安来的？因此君王的悖逆最后祸临百姓。那从百姓角度呢，其实不是说百姓没有责任，百姓也有责任，他是跟着君王悖逆。因此在整个历代之上下，甚至列王之上下，我们就看到一个王的悖逆带来的是百姓全国的腐败悖逆嘛。甚至在有些王的时候当中，连祭司都一同的背叛悖逆。再一个一到六节是敌前溃败，武力逃命，敌前溃败，在敌人面前溃败。从整个军队来说，以色列民来说，我们看到整个民族都是武力逃命，很多人被杀扑倒，扫罗他的三个儿子也是武力逃命被杀扑倒，扫罗自己也是武力逃命，他是被杀扑倒。也可以说敌前溃败是被杀扑倒，因为是没有力量，也是没有无力挽回，没有办法挽回整个战事。一个方面来说，他们是没有真正的仰望神。那另一个方面，让我们看到因着人的悖逆，那君王行恶，百姓也跟着行恶，那这样的话怎么可能在神面前蒙恩典？我们再从整个扫罗来说，我们看刚硬不悔是父子同亡，刚硬不悔是扫罗是没有悔改， 说你把我杀了算了，免得受割礼的人来领着我。那兵器的人不敢杀他，因为他是王，扫罗自己就是了，没有在神面前好好的悔改。到最后让我们看到说他和三个儿子一同死亡。那再一个第七节一节是自食逃命弃城不顾，我们看到整个百姓城，从角一个城的角度来说，本来是保护百姓的，城里面当城门一开，就是兵，这些逃兵进来愿意进到城里面，再把城门关上，是可以阻，今天是叫阻滞敌军的嘛。但我们却发现整个平原的百姓看到军兵败了，那扫罗和他三个儿子都死了，他们看到兵跑他们也跑，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兵今天不说今天我今天逃进城去，那怎么样再组织去阻挡敌人，是各自为了自己的逃命，甚至觉得那在平原还不牢靠，我今天逃到远一点，那兵都逃，百姓他也就跑了，都各自都逃命去了，每个人都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自己一己之私嘛。就兵败如山倒，给出百姓是完全的弃城不顾，这只给我们很大的警戒。所以有些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的，那后面会有记载嘛，大卫的勇士，那些甚至为了保护一块田，是站在田里面击杀非利士人，甚至杀的手就是那种嘛，就习惯是神经，就是抽出整个手把刀捏着，手都松不开的那个地步，他还是要保护那一块田。但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兵，甚至兵当中依然也有将士嘛，这些勇士完全都为了顾自己逃命，是弃了城不顾。我们再看八到十节，八到十节说赐非利士人来剥被杀之人的衣服，那看见扫罗和他儿子扑倒在基利布山，就剥了他的军装，割下他的首级。因为在当时的时代当中，我们看到来剥衣服是一个惯例，就打扫战场，有仇敌的衣服盔甲他拿过去，刚好是给他们自己用兵器衣服嘛。所以看到扫罗和他三个儿子都扑倒在基利布山，就把扫罗的军装给剥了，甚至把他的首级啊头被给砍了，打发人到哪里，到非利士地的士境，是把他的首级军装送到士境报信于他们的偶像和众民。我们看到在前面扫罗他说你赶紧将我杀了，免得受未受割礼的人领着我，就死了就好像就不知道了。就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死了最后依然是受到领着，头被砍，军装被剥，送到哪里，送到偶像面前，众民面前去报告说今天打了大胜仗，扫罗都死了，所以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他们省的庙里面，腓力士省的这些偶像庙里，将他的首级钉在大拱庙中，在腓力士神大拱的庙中把他的首级就钉在那边，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凌辱啊！在偶像的庙中，他举得自己以前觉得是说死了就好了，好像不会受凌辱了，那这死的那一样，他是一样的受凌辱，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有人说死了好像是死了死了一死百了，其实不是，就是我们看到在整个基督家谱当中，我们看到基督家谱里面有个很大的污点是什么，就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污点在那里。我们看到以我们来说，为什么在基督家谱里面却有这样的一个污点在那里啊？直击圣经明文记载，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就这在告诉我们神的公义，神是公义的，但神也是 有怜悯恩典的。因为救恩从哪里出来？就是大卫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嘛。那在家谱当中的记载，一方面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审判，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污点。自己上说出了事，好像那孤了就好了，不是。我们做出了事的唯一的一个途径就是要悔改，而不是说我做出了事好像孤了就孤了。不是，上帝不会那么健忘的，在神那里都有记载的。为什么到最后我们会发现百兽大宝座面前审判的时候，案卷展开，声音彻展开，脸卷彻展开。这二本身就是见证书，二是见证书，都是见证，在案卷上记录了，就是一生一个人今天被丢入沉沦，在丢入硫磺湖当中的人，他是该死的，对的，非常清楚的记载一生所有的过犯、罪恶全部记载。生命册上告诉人是什么？因为在生命册上没有他的名字。今天的扫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是觉得死了好像就过了，其实没有，依然死了，还是依然受到凌辱。直到现在也是成为我们的警戒。所以八到十节是受敌凌辱，事与愿违。他的心愿是好像死了好像就不会再受到凌辱，哪知道事与愿违。这也让我们看到降神的一种威严，受敌凌辱是因为他离弃神，降出神的可畏。从一个方面来说是降神可畏，但我在这里熟悉的是受敌凌辱事与愿违，他希望不让仇敌凌辱，到最后是首级被钉在大公的庙中，与他的愿是完全违背的。我们看11到12节，这基利亚比人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书信的一起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前去，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送到亚比，将他们的尸骨葬在亚比的橡树下，就近日近十几日。我们看到基利亚比人听见这件事情，是非利士人向扫罗书信的，那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前去。那这让我们看到是，特别在撒母耳记上的11章里面，是当日基利亚比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是什么？就是亚门人来进攻嘛，甚至是要把他们的养精挖来一只。那最后他们是去求扫罗，当时扫罗刚刚受膏，所以他就起来去攻打腓力斯人，攻打亚门人，把亚门人打败，救了基利亚比人。那基利亚比人就纪念扫罗的恩情。那听到这件事情以后，那他们的勇士就去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送到亚比，因为他的整个怎么样，在那一边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尸身是被钉在城墙上的，钉在城墙上面的。那今天这些基利亚比的勇士去的话，他要从城墙上把他的尸身拿下来，这是要打仗的。今天基利亚比人却是那种勇士，他们的勇士却刚要去把他们的尸骨啊、尸身夺回来。这一方面是纪念他们的恩情，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那扫罗当日他去征战的时候，为什么去忽略基利亚比人，没有去招他们呢？这值得我们思想的，为什么他们没有招他们去一起去打仗？那可能有很多的原因。那我们在这里首先是主要是看到他们的那种勇敢。所以11到12节是不忘恩情，勇夺尸身，也可以夺回尸身，不忘扫罗的恩情，今天把扫罗和他儿子的尸体啊夺回来。但他的头钉在大古的庙里面是没办法，就把他的身体夺过来，就是葬在这亚比的橡树下，就禁食7日。 这为扫罗这件事情，从整个以色列来说，我们看到好像是国葬日。这对于国家来说，扫罗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那基利亚并也因此就是为这个事情禁食七日，所以他们的那种忘恩情啊，纪念扫罗曾经对他们的那种救命之恩，他今天却把他的死神夺回来。好，13到14节说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刚放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我们看到这样扫罗死了，所以因为他刚放，所以我们看到非常清楚的指出扫罗的罪是刚放耶和华，是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刚放是什么？因为他是触犯神的命令，触犯神给他的条例，整个的诫命都被他触犯。我们看到整个是什么，在生命记里面，神是三声五令的叫百姓遵命，并且是要除掉交鬼的妇人。在前面我们看到的确他的纣王前期把国内所有这些交鬼的，所有这些祭偶像的完全都杀掉嘛，但到最后却让我们看到自己是刚硬，又去求问交鬼的妇人。这是让我们看一下扫罗他里面，他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他当时所住的只是外面，他让人住着让人觉得自己很虔诚，他的本性当中那一种的悖逆的心就是依然是没有被改变，为了自己的王位，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是不择手段的去住，这是值得我们今天警戒。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也会发现有的人为了巩固自己，甚至教会的领袖、教会的牧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甚至是打着什么就属灵的旗号嘛。那我得启示了，我有意向。就在这个时代当中，让我们看到的确有时候说意向，那到底真正你能够有没有看见意向，有没有经历意向，这是一个。但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曾经在思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教牧在一次几次开会，大家在谈论当中也看到，也会谈这个事情，就关于大使命的事情。那大使命，有人说是意向，是使命，也是意向。就是我自己个人领受，大使命本身就是使命。主耶稣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基督亲自的颁布嘛，也是使徒行传的1章第8节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住我的见证。这是耶稣基督亲自大使命的颁布，这是一个使命。但在使命当中，在完成大使命的途中是有意向，但大使命我个人领受，大使命就是大使命。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但在完成大使命当中，神会借着意向来带领，自由的，好像保罗他们吧。我们看到从亚洲圣灵禁止他们相信，最后是看到马其顿的呼声，听见看见异象，那他们就知道主是要差遣他们传福音给那边的人，他们就来到了马其顿这边的第一个城菲利比嘛。那这是一个异象，但使命是神的，已经是传达的，已经下达的命令，就你们要去是万民做的门徒。但是万民做门徒的同时，他们在传福音的导向上，在传福音的目标上，神由他的意向带领。这在完成大使命的过程当中，神有赐下意向，但并不是大使命是一个意向，不是使命已经摆在面前的，使命就是使命，但在完成使命当中是有意向，这是让我们看见的。但我们会发现有许多时候，那这是我们在讨论当中，大家说这其实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每个人领受不同，但这是和还是符合圣经的。但我们会发现现在有一些嘛，并不是我们这边，我们听到有一些甚至是什么，就是打着那种属灵的，站在属灵制高点，打着属灵的旗号去招摇撞骗，那这跟扫罗有什么区别？就是没有意向，他说自己有意向，没有经历意向，也没有主今天给他的感动，他今天说我有很大的感动，那这是什么？这其实跟扫罗没有其他的，没有多大区别的。他这么说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哎呀，让人能够啊觉得他很属灵。甚至我们看到很多人因此就是我刚才前面说的嘛，是被那个邪灵就是侵犯，被邪灵附上，他自己甚至还是乐在其中的那种地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刚放耶和华，这个刚放是他不听神的命令，还有是去没有遵循神的命，又去求问交鬼的妇人，说没有求问耶和华，不求问耶和华，甚至最后我们看到死不悔改的那种光景，说所以耶和华是他被杀，神就是他被杀了，说把国归于耶谢的儿子大卫，把国以色列国归于耶谢的儿子大卫。因此十三到十四节，弃神扑倒，国归大卫，弃神弃居神就必定会扑倒。因此在诗篇的是16篇上的，离弃神必蒙羞，名字必须在土里嘛。离弃神必蒙羞，名字必须在土里。离弃神是要蒙羞，名字须在土里就是扑倒嘛。那国归大卫是神已经命定国要归于一些的是大卫。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是大卫听命。也就是从一方面来说也是可以说是啊弃神扑倒是听命蒙恩。大卫听命啊，最后他就蒙他得国嘛。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28章，这是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我们在这里看到一到二节，是我们记得就才知道那岛名叫马耳他。当时还是当时的时代，马耳他没有现在这么出名，但它是一个海岛。这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勤奋，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我们看到当他们的船在海中被夹住，那最后众人是接着船上的这些木板之类的，大家都上了岸，都得了救。为什么他们能够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神早已在前面27章里面接着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当今受罚，现在当今受罚这么长时间，说我所侍奉的神，说主他昨天站在我的边上跟我说，说这床上的人都赐给你了，说这是要怎么样，就是毁坏这床，当这个床会要毁坏，但我们的命都没问题，会保住。那今天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确主的话语完全成就。那边是让我们看见是因君王的悖逆百姓遭祸，就是祸临百姓嘛。但这边是因神忠心的仆人，因仆人的忠心嘛，是恩领众人，是得图享尽嘛。这边因神忠仆恩领众人，神的忠仆，保罗也可以说整个保罗团队让我们看到忠心的一个带锁链的使者。那今天神的恩典领到众人，使他们每一个人都得图享尽，甚至土人都有非常的勤奋。所以我们看到天气又冷，大家从海里上来都是在饥寒交迫的时候，那土人就为他们生活，让他们来这来在那里烘烤，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勤奋。这个三到六节，说那时扫罗舍起一块柴放在湖上，那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哇，扫罗今天也去帮忙拿起一根柴来， 放在火山坑，但因为柴里面刚好有一条毒蛇藏在里面，因着热就出来，那出来直接就刚好什么烧热手还没有拿回来吧，一口就咬在烧热手上。那土人看见那蛇悬在他手上，因为咬在他手上刚好烧热手一提起来，那个蛇就等于是还是挂在他手上了。一看就彼此在那里是土人，就彼此说啊，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这是正常一帮平常人，平常人的正常反应。哇，这个人真的是天理不容，天理不容。这海里已经是上来了，那还是接着毒死，还是接着这命该绝嘛，这接着毒死把他给咬死。但保罗竟把那毒蛇怎么样摔在湖里面，并没有受伤。毒蛇咬在身上，按照土人的平常惯例，他们的经验说，这个人一定会扑倒的，一定会扑倒。但扫罗把蛇甩在湖里面，一点事都没有，并没有受伤。这里并没有受伤，并不是说他手上没有被咬破。手上是被咬破的，因为是已经是牙齿都咬到他的肉里面，所以是蛇的前面两个牙嘛。我们看到他整个手提起来的时候，那个蛇还挂在他手臂上，手已经是破掉。这里并没有受伤，是指没有受到蛇毒的伤害，没有受到毒蛇的那种伤害。他虽然咬在扫卢的手上，但扫卢没有因此受到什么受到伤害，就蛇毒对他是没有用的。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那看到哇，这个人手啊一定会肿起来，因为蛇毒进去了嘛。最后怎么样？是扑倒。看了都市见他无害，我看了都市再看到保罗一点事都没有，便转念说他是个神，就转念一说，哇，这个人不得了，他这个人是个神。这其实是想说我们神的作为和大能，也像是主的应许的不变。在马可福音的16章，所信的人怎么样，有神迹随着熟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知受害。那主的话今天完全是实验在，也可以说实践在保罗身上。因此3-6节那边是敌前溃败，是无力逃命，显出人的无能无力。但这边是胜过毒蛇，显神大能。保罗是完全胜过，他不仅胜过当时的恶劣的环境，我们看从海里猛救，因着神的恩典嘛。他今天从海里上来，甚至神把全场的人都赐给保罗，众人也因此蒙恩。那今天让我们看到上来，从一个方面来说，我们看到撒旦嘛，在海里今天还不是保罗，他还是要像什么借着毒蛇把保罗给咬死掉，是吧？就是要非要害死你不可。从圣经生命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撒旦的那种赌计就是这样，他要害所有属神的，真正属神的百姓，属神的仆人，忠心的仆人，他是一定要去害的。今天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他还是要记得毒蛇咬来害保罗，但神的大能，主的应许是不变的，信的人有神迹随着，熟能拿蛇，喝了什么毒也必不是受害。所以胜过毒蛇是相信大能，就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说实践神恩，实践神的恩典。因为主的应许嘛，主的应许在大使命的时候的应许完全在保罗身上得以实践，蛇毒蛇不能害他，那边是没有力量，但这边我们却看到保罗是蛮有能力。好，7-10节，所以那地方不远有田场，是早长不白留的，他期待我们尽情款待上日。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保罗在这个蛇咬他咬不死他，大家就觉得这是个神，他这个人了不得。那离那不远刚好是就是有田场是 岛长，那当时也可以说是应该是酋长，有土人里面嘛，他被称为岛长不白流，他接纳我们，就尽情的接纳保罗他们，接纳我们这里熟知的应该是指就是什么，就是保罗啊、路加他们整个传福音的团队嘛，尽情款待。就当时不白流的父亲患日病和就是痢疾躺着，疟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安守在他身上，就治好了他。就这让我们看到现在也一样，这个病其实热病是因为这个就是疟疾嘛，痢疾。这个病是到现在还是这样的，就是有的蚊子一叮人就会患上这个病，到现在，当现在的因为医药嘛，医药的发达，在当时来说患这个病是必死的病，也就只能等死的，没有无药可治的那种，没有办法的。那刚好是患这个病，甚至在当时我整个非洲地带啊，这个病是非常流行的。那保罗为他祷告，按死在他身上。那我们也知道保罗为他祷告按死在他身上的同时，知道他也依然是什么，会把福音传给他，因为这是保罗的他的那种使命，所以他是在任何地方都不忘使命的。因此他今天怎么样，就是把福音会传给他，说从此岛上去的人病人也得了医治，也来岛上的所有人这些患病的人都得医治，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虽然这里没有明确记载他们都接受了福音，但保罗今天把福音传给他们是肯定的。那最后他们到底有没有相信，那这是让我们看到他们信的人一定会蒙恩，但不相信的人，那他们也仅仅是得到医治，那其他的不能得到什么，就是不能得到那种永恒的那种恩典，这是可惜的。但也有一定有人相信，有人弃绝的，这是肯定的。那对于保罗来说，记得这个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把福音传给这些土人，这也让我们看到，所以现在其实在整个非洲部落里面，很多非洲部落都是信主的，但我们会发现有些非洲部落他虽然是信，他是信耶稣的信主，但我们却会发现他有一些那些一些的那些礼仪方面，甚至有些动作方面，我们看到是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是这样。可能是受到什么，受到以前那种拜偶像的影响，他们有还有那种的阴影在里面可能。那到底是怎么样，原先怎么传进非洲，他们原先怎么样原生的那种怎么样，我们不甚清楚。但之中那他们有没有得救是完全在于主，但如果真的信主的话，我相信是因依然是能得救的。然后不看到七到十节，那么在这里是站在这个岛上的这些不白流和岛上的百姓这些土人来说的，所以尽情款待是神强保恩，那边刚硬不悔是父子同亡，在神面前怎么样是没有蒙恩嘛。但这边让我们看到不白流是尽情款待这些传福音的使者，那他在神面前蒙恩，一方面说蒙的恩是身体的医治，那另一个方面他所蒙的恩是因为他们也依然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因此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保罗在他所写的书信里面，无论是话外人是鼓励敌人，保罗说我都欠他们福音的债嘛。因此保罗是肯定欠他们有传福音，因此他们在神面前蒙，一方面是身体的意思，另一方面就是领受福音的正道，这是在神面前最蒙恩的一个事情。我们看11到16节，他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行，三个月也就是在这个岛上他们是度过三个月的时间，因为刚好是冬天嘛，他们没办法只能在这里，就是过冬以后再往前行，就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行，这船以宙斯双子为记号，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宙斯双子 就是当时这些床上都有一个床的名字的魏晋。那甚至我们看到，因为当时航海的人有些他们是拜拜的，都是拜偶像的，所以他们的这些标记都是有偶像的那种标记在上面。那是在那海岛古拉东的，在那海岛，那可能也就是在那里，也就是在马耳他海岛古拉东。到了叙拉古，我们停化三日，在那停靠了三天时间，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基利翁，过了一天去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所以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就同住了七天，这样就来到了罗马。所以一路让我们看到的确是坎坷不平淡，但主的保守平安的到达。那里的弟兄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就在罗马的弟兄就到亚比乌斯和三广地方迎接我们，就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上帝，放心壮胆。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就是罗马的弟兄，这里不是只说啊，就是有大人犹太人，不是，这里说这弟兄是指信主的，在主里面的弟兄。因此在前面让我们看到布丢利碰到弟兄们啊，请我们，因为当时保罗的名声已经是传染开来，大家都知道保罗是为道被捆锁的，所以保罗他们过来啊，都知道，大家过来听见嘛，就来迎接。因此保罗看到就感谢神，这也让我们看到神对保罗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就虽然来到这里，但这里依然有信奉赐名的有主的百姓。走进了罗马城，我们看到下面括号里面说，百夫长把众囚犯交给御营的统领，唯有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那保罗蒙到允准，他就自己租了个房子，有兵来就另住在一处。那当时来说，后面让我们看到就保罗自己有租房子。那我们看11到16节，11到16节是安到罗马，坚固保守，安到罗马是平安的到达罗马。那边让我们看到是自私逃命，是弃城不顾，但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是神的保守，平安的到达罗马。不仅是平安的到达，一路的保守，并且在罗马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为何会感恩感谢上帝放心壮胆，是神对他的坚固，是主对保罗的坚固。所以保罗看见了他们就感谢上帝，这让我们看到心里面就是突然之间那种感恩的心就涌出来，就感谢上帝放心壮胆，心里面就更加的壮胆壮了。所以主的那种保守坚固，但那边让我们去看到百姓自私逃命，兵丁也自私逃命，弃城不顾。从另一个方面也让我们看到是什么，神今天丢弃他的百姓，但这边是神坚固他的仆人。好，我们看17到24节，走过了三天，保罗请了犹太人的首领来，特别把犹太人的首领请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刚放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条规条，这个规条其实就是指祖宗的律法，这被捆锁从耶路撒冷劫在罗马人手里面。保罗这里说我没有刚放什么，但今天却被捆锁，今天接到罗马人手里，他们审问了我，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凯撒，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因为当保罗来以后，特别在罗马的保罗也在那里思想，可能就是从耶路撒冷这边有人把信息传到罗马，说保罗今天怎么样，就是叛道，就是他今天完全就像违背神的命令是这样。所以保罗先把这些犹太人的首领请过来，把事情的缘由告诉他们。虽然 本来是要释放的，但犹太人顾府最后不得已只好上告，说并非有什么事要告我本国的百姓，但我上告不是要告本国的百姓，只我上告凯撒是为自己怎么样，开头就是我今天所信奉的，只所信奉的是这样的一个信仰，这为信仰。今天保罗是在面对无奈当中，他是只好上告，但不是要控告百姓，本国的百姓怎么样，说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束，但原保罗说我今天被捆束是为了以色列人所指望的。以色列指望是什么？以色列指望就是弥赛亚的降临，弥赛亚的到来。因此说这我经常会想到的，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有一首诗歌，在正歌部分，那是诗歌的题目应该是以马内利来临，但我们去唱的话，现在去唱，我们会发现嘛，正歌跟副歌是完全两个极端一样的。正歌是非常低沉的，而且总共是五段还是七段，但副歌是非常踊跃的，副歌就是欢欣欢欣。那以色列民就是以马内利已经降临，但在正歌部分让我们去看到是他们那种殷切渴望，以色列民对于弥赛亚的渴望。仔细去唱，是我们真正去唱那首歌，其实在正歌部分是会眼泪唱出来的。但这里刚好表明出什么？这个里面想明是以色列民他对弥赛亚的渴望，其实另一个方面也是告诉我们所有百姓嘛。当我们今天蒙神恩典的人重新去回顾那一段历史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曾经的渴望现在的实现的那种恩典。因此保罗在这里说，我原也是为以色列所指望的，以色列民最大的指望就是弥赛亚的到来，但为了这个盼望弥赛亚的到来，就为这个指望却被苏联捆锁。他们说我们并没有及早从犹太来论你的信，没有接到这个信，说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那我们却看到他们最后就是看到保罗上告了，最后他们就不了了之，也没有报到这边来。为什么？就觉得传到这边来，那是自己就是好像过不去，因为他们自己也觉得就是没有脸面，从人的角度来说好像这样不好，他们就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因此罗马的人说，没有听到说你的收到信，也没有有人过来说你什么不好，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那这些犹太人说，我们愿意听，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这教门就是当时是说的，我们说的就是基督教嘛，就拿撒勒教党，说这个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为什么被毁谤？是因为有很多犹太人在毁谤，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语处来，就到保罗所住的房子里面。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之事，证明上帝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那保罗就从早到晚来对他们讲，讲什么？就是证明上帝国度的道，就从摩西的律法以及先知书里面引到耶稣的都告诉他们，意思劝勉他们。劝勉他们是什么？是让他们悔改嘛。就他是说的，有信的有不信的，但有的人相信心却被打开，但有的人不相信，就哪有这样的事情，不愿意接受。因此17到24节，那边是受敌领主的事与愿违，但这边让我们看到是智慧解释，不忘使命。保罗是非常智慧的，把这些犹太人、犹太的这些领袖，那犹太人自己把他们请过来，就该解释的依然还是解释，就是要把他们心中的疑惑嘛。一个大有学问的保罗不是一般的人，他的老师是加玛利， 并且当时在耶路撒冷，甚至是我们看到他是抓基督徒，并且是定基督徒，斯蒂芬被打死的时候，他还在边上拿着那些打非利斯蒂芬人的这些人的衣服嘛，说他起来逼迫教会，当时是在犹太人的圈子当中可以说是红极一时的人。但大家突然听到他后来说信耶稣了，那今天被解到罗马来到底是为了什么？那对于犹太人来说心当中会有一个疑问的，因此保罗就非常智慧的把他们请过来，请过来就给他们该解释的依然还是解释，但保罗解释目的是为了福音，对他智慧的解释依然是不忘使命，所以我是为了以色列人的指望被捆锁的。甚至最后让我们看到本着圣经把旧约时代这些论到耶稣的这引证嘛，证明神国的道，把引证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此来劝勉，目的是让他们能够悔改归给主。这边保罗是让我们看到主给他的应许都已经一一的实验。好，我们看25-31节，就他们彼此不和，因为他是说的有信的有不信的，那信的与不信的就彼此不和了，就上了未上一香。保罗说了句话，未上一上一香还没有上开之前，那保罗就说，说圣灵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一知道上帝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那保罗说了这话，犹太人就议论纷纷地走了。我们从这个事情里面，我们看到还没有散开之前，保罗是说了一句非常严肃的，也可是带着一种责备的话，彼此不和嘛。那保罗就说了，大家觉得就散开的时候说了，圣灵借着以赛亚向你们祖宗说的话是不错的，就神曾经对以赛亚说嘛，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为什么听见却不明白，看见却不晓得，这主在世的时候也曾说过嘛，当主用着比喻对百姓讲道的时候，门徒当时问耶稣说，你为什么对百姓讲道要用比喻？其实以我们人来说，用比喻是最好领受的。耶稣用啥种的比喻呀？他对我们看到对于种田的人，这农夫，耶稣是用撒种的比喻，败子的比喻，因为这些是对农夫最明白的。对于家庭主妇来说，用面团的比面教的比喻，这是最大家最能够领受的。就生意人来说，耶稣用这个藏宝的比喻，珠珍珠的比喻。那对于渔夫来说，是用撒网的比喻，这次耶稣对一些人，他用刚好是针对是更加好明白才对的。但是当时耶稣说了一句话是，说神国的事只要你们知道，不要他们知道，因为神早已说过，这百姓是有蒙了心，耳朵发沉。其实让我们看到说，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的根本原因，不是说神故意把奥秘藏起来只叫他们知道，其实不是。那人说耶稣当时说这奥秘是你们知道，对他们其实不是啊。整个奥秘耶稣记着人数能理解的给人，是让人能够明白。但为什么百姓不明白，这些有的人不明白的原因，那些祭司当文士不明白要把耶稣定了的原因是什么？有蒙了心，就心蒙自由，心蒙自由，耳朵发沉。什么叫心蒙之友？就有蒙了心，是我们会看到现在医学发达，我们就知道嘛，就是说脂肪肝，为什么脂肪肝就刚才那个脂肪堵起来嘛，就把肝给盖住。那心蒙之友就是说那种之友把心给包住了，本来以我们来说是 啊，心被挣扎嘛。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里面，他觉得扎心，扎心什么叫扎心？就主的话语进去，他们觉得心里面是被触动，但心蒙之友是里面触动不了。他有什么？他的心外面有盔甲，等于是主的话语是进不去，耳朵发沉在那里。就我们经常会说什么，是我这个人啊很笨的，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其实这就是耳朵发沉啊。意思我们经常说啊，边听边忘记当年出老老记，那这又不过是老人的一种自然现象。但这里耳朵发沉是指主的话语是进不去的，当耳边风，但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嘛，就不管。说眼睛闭着，眼睛闭着是什么？是不愿意承认现实啊！耶稣的神迹摆在那里，非常清楚的是摆在那里，神迹是实在的，但他们却不愿意承认啊，就是不愿意承认神迹。甚至耶稣在这里，有的人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嘛，这是什么？这是眼睛闭着，有眼睛今天不去看，不愿意去承认，不愿意去接受现实，智者眼睛闭着。说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这里的恐怕不是神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不是，是他们自己呀、啊，自己怕啊，心里回转明白过来。这个，所以我们在这里有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事情，就是每逢每一年受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人不愿意受洗，不愿意受洗。为什么不愿意受洗？很多人的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说我受了洗的话，就很难保守的。我受了洗，就这不能做，那不能做。那为了自己能去犯罪，为自己留一扇后门，说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他是怕自己心里明白，这让我们去看到人性里面的那种堕落，里面败坏心性的那种可怕性。是怕今天啊被光照，向主悔改，因此就硬着心啊。所以在使徒保罗书第三章里面，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感应。为什么？因为被证明我心里刚硬了。所以保罗说，你们当知道神的救恩如今是传给外邦人，他们必听受。因为这什么？是因为你们不要嘛，犹太人不要，最后是恩领到外邦，他们就走了。所以保罗在自己的书租的房子里面足足住了两年，我们看到两年以后才见凯撒，足足的住了两年，但凡来见他的，他都全都接待，不管是谁来的都接待，就放胆传讲上帝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那保罗就放胆去传道。一直这一节经文，我们看到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里面看到，就在御营全军，保罗在那里说的是在御营全军当中都能显出。其实保罗在这里，因为这几座房子又由这些御营的兵过来与保罗同住的，那过来的兵，保罗也依然就是向来见他的人传福音的同时，也向这些御营全军的这些来与他同住看守他的人传福音。一直在当时整个御营全军的人，在整个军队当中引起一种福音热，很多的这些御林军都信耶稣。这在外书记载，但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在腓立比书里面我们就看到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放胆的传讲神国的道。因此15-31节，那边是不忘恩情，是永读师生，这边是刚强责备，放胆传道。在保罗来说，我们看到是非常刚强的责备，就是神记得以赛亚对你们说的是不错的，你们要知道，但如果你们不要的话，救恩如今是要传给外邦人， 他们也必会听受。这其实是外邦人也是因此蒙，所以那边是弃神扑倒，是国归大卫，那这边是恩灵外邦，是信者蒙，恩灵外邦信者蒙，信的人是一定蒙。在前面让我们看到24节里面说有信的有不信的，那这边保罗为什么说救恩如今要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说，是因为他们愿意相信，相信接受，信的人就必然会蒙，但不信的是要被抛弃的。所以约翰福音的三章十七十八节那里告诉我们，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不信的罪已经定了。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就最后一节圣经，这不信的人是怎么样，就神的愤怒也藏在他身上。不信的人不仅得不到永生，信主的人有永生，那不信的人得不到永生，不仅得不到永生，说神的震怒，神的愤怒是藏在他身上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这是让我们看到，也在告诉我们，真正神的恩典现在临到我们外邦，所以我们今天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今天成为神国度的子民。因此彼得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九讲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今天被拣选，因为旧恩领到外邦，今天领到我们这一邦。当时的旧恩领到外邦是属有信的人蒙恩典，而不是说不信的人也蒙恩。的确我们看到神的恩典连的外邦是普世的，但真正蒙恩的人是谁？真正蒙恩的是信的人。神的恩典连外邦是不错的，神的恩典连外邦，但是连的外邦是所有信的人才能蒙。一个方面是告诉我们，那神的救恩不是局限在犹太，而是全人类的，他的人是要相信的人。我们今天相信在神底下什么？好，我们再看启示录的十七章十四节。我们看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那里在告诉我们，我们主的得胜，因为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所以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这里所指的就是指地上那一些联合敌基督的势力。所以在十七章十八章两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宗教政治的巴比伦，也就是巴比伦的势力，也就是敌主的势力，敌神的势力，他们要与羔羊征战，但他们是胜不过羔羊，羔羊必胜过他们。我们的主全然得胜，说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说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那同着羔羊的是谁？那些是被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因此恩灵外邦是信者蒙恩，我们今天被神所召，被神所选，那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对于主的恩召和拣选的一个回应是忠心，在主面前忠心的摆上。特别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我们对于主到底有多少的忠心。但有人说可能在这个时代好像还容易一点，其实在这个时代忠心依然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其他的不要说，我们在敬拜主方面，我们在服事方面，我们真的在主面前忠心吗？我们在奉献方上面，我们真的忠心吗？我们在事工方面真的忠心吗？其实这是我们需要自己思想，也求主光照我们在主面彼此勉励。其实有许多时候我们有自己的目的在里面，有许多时候我们在服事主的同时有自己的那种自私在里面，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真正能够忠心。真正同着羔羊的是在将来，我们称在国度里面，羔羊带着千万圣者从天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独有忠心的人，自己蒙召被选的人，死于基督从 天上一同降临在地上的，要与基督同掌王权的。啊，如果我们是被选、蒙召、被选有中心的，那我们也就是中间的一员了。我们既然是中间的一员，那现在我们在主面前，那有多少的回应？这是一个。所以在诗篇的128篇，诗篇的128篇这里，诗人虽然短短的六节经文，六节，但这首诗是上行之诗，就是有人说是到圣殿去敬拜神的时候所唱的。这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谁有福？谁能与羔羊同住？真正能够与羔羊同在的，同这羔羊一同从天见地上的，就是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说这人便为有福啊。那在地上，让我们看到，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在属灵角度来说，是其实是结果累累。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谷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珠子，好像橄榄摘子。橄榄摘子是让我们看到，就橄榄树嘛。橄榄摘子是啊，蓬勃发展的。橄榄摘子围绕，如同橄榄摘子。说看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是地上的，还有什么天上的，就是与羔羊同在的嘛。说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是在上圣殿去敬拜神的时候，大家在神面前的一个唱颂诗歌，在神面前说，凡敬畏耶和华的人，要遵行他道的人是有福的。那是什么福呢？现在中间这里让告诉我们，那最后让我们看到再次的告诉我们说，看了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这样蒙福，敬畏耶和华的人要吃劳碌得来的，要享福，事情顺利。所以在诗篇的第一篇说，唯敬畏耶和华昼夜思想的人必为有福。因此在诗篇的第一篇里面，首先开宗明义的是告诉我们真正的福分是什么，是敬畏耶和华、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因此敬畏耶和华的人是不走恶人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住亵慢人座位的人，真正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因此诗篇的第一篇里面原文圣经是说，敬畏耶和华的人，敬畏耶和华的人，就不住什么，是不住罪人的道路，就是不从罪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住亵慢人的座位，这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现在这里我们看到128篇，就是跟诗篇的第一篇可以说是一个呼应，这是有福的。因为在下面让我们看，他要先棵树栽在溪水旁边嘛。这里告诉我们是吃劳碌得来的，凡事享福，事情顺利。这妻子在内室好像结谷子的葡萄树，甚至结谷累累。说你的儿女围绕你，在熟人角度来说，真正能够成为个生产的妇人，真正能够而生养众多，真的是主的名因此被高举得荣耀，这是极其宝贵的。好，我们看到诗篇的128篇是两句，一个是敬神尊道时便为有福，真正敬神尊道便为有福。5-6节是向往西安时看见复兴，说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先是大军的进程。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不仅是地上的西安，在天上的西安上，所以你们来是来到西安上永生神的诚意。我们是向往来到西安，那也必定能看见复兴。真正的我们对于神有活泼盼望的人，向往从一个角度来是指盼望，真正对主的国度盼望，对于天上的耶路撒冷有活泼盼望的人，那我们在主面前是要真正的忠心的去摆上的时候， 那一定会看见复兴的来到。复兴一方面是指地上教会的复兴，另一方面是指啊主的到来，千年国度的建立。以色列国是的复兴。好，这是小轮。小轮的主题是敬畏神，行真道，必得胜，多结果。一边是敬神，一边是必胜。所以大小轮的中心是敬神真道，此透必胜。敬神真道，此透必胜。一个我会真正的完全死透老我，死透自己的，真正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像保罗一样，那必定会胜。那扫卢让我们看到最后是失败彻底，保罗是在神面前全然靠着神的恩典全然得胜，那成为外邦的使徒，并且外邦也因谁？外邦也因着保罗所传的福音传出来，我们今天也因此某恩典。神的救恩也因着，但我们也看到犹太人的器具，那今天救恩领到外邦，但我们外邦人要不要领受，要不要得恩典，就是信与不信。今天这恩典领到我们，那我们相信就一定会蒙恩。好，我们一起来大家开麦来回应今天的三章零一节，我们来回应。所以我们来看到今天两个保罗，从简单来说就是两个保罗，两个扫罗摆在我面前。一个扫罗始终是扫罗，但一个扫罗却成为保罗。从一定角度来说，其实显出我们里面的两个本性，我们里面的旧人如果完全死透，那我们就能成为保罗。如果我们里面的老我不能死透，不能与主同定十字架的话，最后还是扫罗。那如果还是扫罗，最后是要扑倒的。但我们在基督十字架上扑倒，真正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时候，那我们最有句话是什么？就是向死而生嘛，真正的死入活出。真正与主同定十字架的时候，那我们真正死入活出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保罗。如果不愿意受对付，不愿意与主同定十字架的时候，像扫罗嘛，他最后他不愿意受苦，不愿意全然享福，最后就是扑倒。所以求主今天帮助我们，我们到底是扫罗，我们还是保罗？我们是真正有福的人，是与羔羊同在的，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人，是由真正敬神尊道有福的人，对于永恒的国度向往的人，我们还是只是顾念现今这个世代，最后是要被批弃的。求主今天光照我们，我们一起来回应，请大家开麦一起来回应。